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中共四面楚歌，习近平借旋风外交脱困，推文被举报接连被删除，武统学者李毅退出 Twitter。不满拜登对华软弱，共和党打算设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早已备战北约，全普京新年之后宣布更大动员。黎智英获准聘请英国律师辩护，律政司再败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借助 G20 集团峰会 APEC 峰会机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大巩固权力之后踏出国门，展开旋风外交。当此之时，中国经济前景暗淡，国内民众抗争此起彼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共形成围堵之势，中共陷入同世界脱钩和再次闭关锁国的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1月21号报道，习近平今次旋风外交就是要取得几个重要的目标和成功，和美国争夺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用一对一高层外交和美国抢夺伙伴结盟，向中国国内展现大国姿态的中国梦。而中共官媒央视网11月21号报道话，2022年11月14号至19号，习近平赴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17次峰会，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泰国。在6日5夜里面，习近平密集出席30多场活动，会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澳洲、纽西兰等国领导人，运筹多边外交，引领双边关系，并以新启程作为报道标题的措辞。台媒新头壳报道认为，习近平似乎想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胸怀开阔的政治家，打破过去意识形态强硬的印象。从同习近平会面的领导人数量来看，习近平在这一波外交旋风当中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越来越差，国内因为清零政策封控大受影响，外部就被美国禁止先进半导体对华出口，北京最紧迫的需求就是扭转这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今次亦都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会面，其目的就是荷兰的半导体巨头艾斯摩尔，该公司正被美国施压，要求他禁止向中国销售光刻机等先进半导体产品和设备。在会谈当中，习近平敦促吕特避免脱欧和经贸问题政治化，还邀请吕特明年访问北京。澳洲国立大学台湾研究计划的政治学家宋文迪指出，拜登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反对中国价值观的联盟，但习近平亦正在试图通过同这些美国盟友进行一对一的高层外交，来削弱结盟的凝聚力。世界首富马斯克接管之后， Twitter 立场大变，支持中共武统台湾的中国学者李毅因为推文接连被删除，宣布退出 Twitter。 11月21号，李毅的 Twitter 账户李毅看世界发表推文话，其推文接连两日因为网友举报而被强制删除，他将会退出 Twitter。 推文当中话，他收到侮辱谩骂攻击我上千条信息，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站出来说话。推文配发的截图显示，他被迫接连删除了多条推文，账户还一度被 Twitter 锁定。 Twitter 给出的理由是， Twitter 接到多名其他账户的举报，经调查发现该账户违反了仇恨行为的规则。李毅以鼓吹武统台湾著称，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用暴力和屠杀征服台湾，并用侮辱性言辞攻击台湾网民。李毅宣布退出 Twitter 之后，很多中国网友纷纷叫好，这个是马斯克做的真正好事，社交媒体上威胁别人是绝对不允许的。李毅言论，特别是株连九族的话，实在是非常奇怪，禁言是必然的。但亦有网友从另一角度评论，这个是坏事，留住他能够激怒更多台湾人。Twitter 此前经常被指控帮助左派和中共审查言论，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之后，开除了 Twitter 多名高管，包括被指和中方关系密切的华裔董事李飞飞。 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近日表示，一旦成为国会众议院议长，会将自己现任主席嘅中国工作组提升为两党都需要参与嘅特别委员会，从出口贸易、国家安全到新冠病毒溯源等方面，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以应对北京嘅威胁。据路透社报道，麦卡锡喺11月20号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指出，喺窃取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是头号国家。他表示，国会将会阻止中方对美国的相关盗窃行为，不再允许拜登政府的软弱态度让北京当局任意妄为。17号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雷伊在参议院作证指出，中共未经授权就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警察服务站，并说这个是侵犯了主权，并规避了司法和执法合作标准程序。对此，麦卡锡表示，共和党将会阻止这一些设在美国的警察局。今年9月，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公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了中共在全球各主要大城市，包括纽约等，设有几十所警察服务站，并指出，这些服务站听从于北京当局的指令，施压海外华侨，令他们返回中国之后面对刑事指控。此外，他们还在海外进行不同方式的宣传战，以扩散中共的世界影响力。尽管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已经承认在美国存在志愿者管理的站点，但仍然辩称这个并非警察局。据在大使馆工作的一名官员说，这些站点是在协助需要帮助的中国公民进入在线服务平台，以便更新驾驶执照及接受身体检查。事实上，众议院共和党曾经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在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中国委员会。麦卡锡在2020年5月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时提到，他们原本计划同民主党人携手合作，成立这个讨论中国议题的工作组，但民主党领袖在最后一刻撤销了同意加入中国工作组的决定。麦卡锡在20号表示，他将会信守之前的承诺，将部分民主党议员逐出众议院的众议委员会，其中包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情报委员会成员史沃威尔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欧马。近日传出普京新年将会宣布更大规模的动员令和戒严令，学者分析可能引发政变。西方多次指出，俄军武器库存大减，但却仍然能够发起最大规模空袭。专家指出，不排除俄国早就为咗同北约开战做好准备。而俄国官媒近日亦都扬言对西方国家发动攻击，新一波战局危机恐怕将会到来。每日邮报报道，普京在9月底签署局部动员令，征召大约36万名公民参战。然而，俄军上个礼拜撤退乌克兰南部重要城市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为俄乌开战以来俄军第三次重大挫败。对此，曾经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的索洛维推测，普京正在积极研究新一波征兵计划，第二阶段动员令好可能在2023年新年庆祝活动之后宣布，相较于前一波，规模会更大而且具全面性，同时亦都将会对更多地区或者城市实施戒严令。与此同时，俄国反对派自媒体 General SVR 在 Telegram 频道加码爆料，第二波动员好可能同戒严令同时执行，预计实施时间为2023年1月下旬或者2月之前宣布。到时，俄罗斯边境将会对面临征召对象进行封锁，其中包括适用动员条件的女性，防范民众逃出国外。索洛维认为，普京的征兵策略有可能引发一场政变，主要推动者可能是精英阶层，而并非反对派人士。而且普京健康亦都出现问题，他的幕僚都深知这一点，因此可能会想加速战争进程，尽管对幕僚来讲并不合理。据悉，索洛维同 General SVR 都话普京罹患癌症、帕金逊症同情感性思觉失调症。索洛维就话，普京使用替身嘅状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当你睇一段影片或者照片，会分不清楚呢个系佢嘅替身定系本人。 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违反国安案件，律政司不服黎智英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抗辩，几度阻挠并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庭礼拜一21号拒绝向律政司批出许可，并下令律政司支付讼费。上诉庭礼拜一21号颁下判词指，本案并无涉及国家机密嘅指控，律政司未能说服法庭聘请外国律师会损害国安法嘅立法目的，又指出海外律师同样受到当地嘅专业守则约束。上诉庭批评律政司就本案聘用多名资深大律师处理，并提出不同或者额外嘅论点。由于本案将会于12月1号开审，考虑到时间紧迫因素，而律政司喺现阶段再增加新嘅上诉论点，势必对辩方法律团队造成困扰，严重影响准备审讯，认为律政司今次做法令人遗憾。上诉庭特别提及，留意代表律政司嘅袁国强喺陈词当中提及国安法独特性时，引用英国作家 Julian Richards 嘅著作，而该著作嘅摘录当中指，海外学习及海外大律师恰恰可以对香港国安法相关案件日后判例及法理发展带嚟贡献。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排期12月1号开审。案件于今年9月30号进行第二次管理聆讯时，辩方喺庭上披露，黎智英属意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抗辩。其后高等法院喺律政司及大律师公会反对下，批准黎智英嘅申请。律政司不服决定，10月28号入禀高等法院，但上诉于本月9日被驳回。今次上诉庭拒绝批出上诉至终审法院嘅许可，但律政司仍然可以直接向中院提出申请。如果最终获受理，案件将会交由终审法院5名法官作出终极裁决。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